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俄勒冈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伊默古特紧急下令，暂时禁止川普政府派遣任何州的国民警卫队，因为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反对联邦政府向他们的城市派遣军队。此前五个大楼礼拜日早前表示，将派遣2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前往俄勒冈州，以支持 ICE 以及其他联邦人员执行公务，并保护联邦财产。法官伊默古特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最近的抗议活动需要国民警卫队介入，无论这些部队来自哪个州。礼拜一，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法官意见在现实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政府正在对判决提出上诉。在当日的新闻会上，莱维特表示，有超过100个夜晚，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地的 ICE 设施实际上一直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围攻。他还谈到，波特兰的骚乱背后有 Antifa 的资金资助。技教学生贷款服务机构证实，美国教育部上个礼拜向他们通报，即将重新开始处理以收入为基础的助学金贷款偿还计划，亦就是 IBR 计划。符合资格的借款人的学生贷款将被免除。2007年推出的 IBR 计划将每个月还款额和收入及家庭规模挂钩，承诺在20或25年还款期满后免除余额。美国教育部今年7月暂停了 IBR 学生贷款免除申请，理由是教育部需要因应法院对拜登时期 SAFE 计划的裁决。根据教育部在上个礼拜六给媒体的电子邮件， IBR 恢复后，借款人最迟可以在10月21日前提出申请。这个期限过后，多数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将在两个礼拜内完成债务免除程序，但部分借款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教育部还表示，将重新核算借款人的正确还款时数，凡在符合免除资格后仍持续还款者，待免除程序恢复时将获得退款。川普总统礼拜日宣布，白宫将在2026年6月14日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事。川普在维珍尼亚州福克海军建军250周年庆典上宣布了该消息。他在致辞中强调，他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将迎来多项重大盛事，包括明年将迎来美国建国250周年和2026世界杯足球赛，以及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川普说，此外，明年6月14日我们会在白宫举办一场大型 UFC 对战，就在白宫境内的草坪上。虽然川普本人并未特意提及，但当日刚刚好是川普的80岁生日，赛事使用的八角笼将在白宫南草坪上搭建。白宫向国会三部表示，当日的活动将包括烟花和灯光秀，并在林肯纪念堂举行选手量级称重，粉丝活动将分散在国家广场上。此外， UFC 明星选手康纳·麦格雷格上个礼拜三表示，他将参与这场赛事。在上个礼拜六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鹰派保守人士高市早苗胜选，即将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川普总统在礼拜一公开表示祝贺。川普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发文，虽然未提及高市的名字，但称赞说，日本刚刚选出首位女首相，她是一位深受尊敬、拥有大智慧和力量的人，对于杰出的日本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恭喜所有人。川普的贴文得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赞同。贝森特在贴文中说，祝贺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领袖，即将成为日本首相。他在杰出的职业生涯中展现了自己作为强有力的领导者。 政策制定者和沟通者的能力，将是深化日本与美国关系的重要伙伴。贝森特进一步表示，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之一，美方期待和高市以及他的内阁在共同关心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合作。星期一，塞尔维亚警方证实，一艘载有至少十名中国公民的船只在多瑙河水域倾侧，造成一人死亡。事发时，海上人员正试图由塞尔维亚非法越境到克罗地亚。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日傍晚约8:45左右，地点靠近塞尔维亚城镇巴奇卡帕兰卡附近，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西北。塞尔维亚救援人员已经寻获一具中国公民的尸体，并安全救出四名中国公民。邻国克罗地亚的救援队就救出五人，他们亦都是中国公民。另外有报道指出，船上除了十名中国公民外，还有一名塞尔维亚公民。这个人很可能是负责操作船只的人口贩卖分子或者向导。事发的多瑙河水域是由非欧盟国家塞尔维亚非法进入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的常见水路。塞尔维亚警方表示，目前正对此事件涉及的非法越境和人口贩卖行为展开调查。星期一，法国新任总理勒科尔努宣布辞职，一戏剧性的发展震惊了政坛。勒科尔努的内阁名单在星期日晚间公布，但在星期一清晨就向总统马克龙递交了请辞，这个令勒科尔努政府全族时间不足12小时，成为法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内阁之一。勒科尔努原本肩负精简预算、压制法国预算赤字的艰巨任务，随着现任政府的瓦解，这项关键的财政改革可能再次陷入停顿。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立即作出反应。法国主要股指 CAC40 和欧元在星期一早盘交易中大幅下跌，凸显了政局动荡对经济的直接冲击。勒科尔努政府的迅速瓦解，直接原因在于新内阁阵容无法获得支持，面临朝野的一致批评。各党派质疑政府的可持续性，并开始酝酿不信任投票。媒体报道指出，很多部长不是来自上届政府的留任者，就是曾经担任高级职位，有11位部长重返原职。2025年诺贝尔医学奖在星期一揭晓，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以及日本科学家坂口智文共享殊荣，这个是为了表彰他们在人体免疫系统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诺贝尔医学奖颁发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3位学者因在外周免疫耐受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这个奖项，他们的发现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对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新疗法的开发。获奖者发现了调节性 T 细胞，他们充当免疫系统的保安，阻止免疫细胞攻击人体。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坎贝说，他们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免疫系统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并非所有人都会患上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决定性作用。该委员会还表示，3位获奖者的发现促进了潜在医疗治疗方法的发展，科学家希望这些治疗方法可以治愈自身免疫性疾病，并提供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将在11月1日开始对中型和重型卡车征收 25% 的入口关税。川普9月最初表示，卡车关税将在10月1日开始，但在听取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呼吁后，白宫决定推迟该期限。川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自2025年11月1日起，所有由其他国家进入 美国的中型和重型卡车都将被征收 25% 的关税，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川普的声明和美国商务部四月启动的一项针对重型卡车入口的调查有关，该调查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进行，允许对被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征收入口税。调查重点是重量超过10,000磅的中型和重型卡车及零部件，并指出由于掠夺性贸易行为，少数外国供应商占据了美国入口的大部分份额。礼拜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任命社会安全局局长比西尼亚诺担任国税局执行长。自2025年以来，美国国税局的领导层经历多次变动，已经有7人担任过局长或代理局长。比西亚诺将在管理国税局日常营运的同时继续领导社会安全局，他将直接向贝森特报告工作。贝森特自8月以来一直担任国税局的代理局长。贝森特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比西尼亚诺在领导社会安全局期间已经取得了重要且实质性的进展，他将继续将他的专业知识带到国税局。《华尔街日报》说，由理论上讲，比西亚诺是过去30年来两党总统都愿意挑选的管理国税局的专才。他曾经担任支付处理公司 Fusif 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意味着他拥有管理敏感数据和复杂信息技术项目的大型机构经验。礼拜一，伊利诺伊州及下辖的芝加哥市起诉川普政府，以阻止联邦政府向芝加哥派遣国民警卫队参与当地执法。伊利诺伊州在向该州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诉讼中表示，联邦政府无权干预该州的执法行动。诉讼称，虽然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普利茨克提出反对意见，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上个礼拜六仍然将多达300名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联邦化。国民警卫队是州属民兵部队，通常由各州州长指挥，除非受到联邦政府的征召。此前，普里茨克礼拜日表示，川普总统正调遣400名德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前往伊利诺伊州、俄勒冈州和其他州，指示他们参与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这一部署始于9月26日，当时国土安全部请求其他联邦机构协助保护 ICE 在伊利诺伊州的设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